时候，我们先注意到，在十三章，事实上，在我们过去一直在查《列王记上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北国以色列，一直惹上帝的愤怒，理由就是他们一直陷入耶罗波安让他们陷入的那个罪。耶罗波安是有很大的罪，不仅是他自己本身犯罪，而且他让以色列人在这个罪恶里面不能够出来，一直受到上帝的咒诅和愤怒。那耶罗波安所犯的罪是什么罪呢？各位请不要以为我在讲政治。耶罗波安犯的罪并不是分裂国土，分裂国土我不是在帮绿或蓝在讲话哈。分裂国土这件事情不但不是耶罗波安的罪，而且还是上帝吩咐耶罗波安做的。各位如果还记得我们以前讲过的，就是当所罗门拜偶像的时候，神就借着先知去跟耶罗波安讲，我要把十二个支派里的十个支派夺来给你，为了要处罚所罗门。所以国土的分裂，国家的分裂，这个在上帝的手里。各位你如果当中是统派，我也会说国家的统一也在上帝的手里，大事小事都在上帝的手里。神的旨意一定美好，基督徒在解读上帝旨意的时候可以有不同的意见。我们除了在认定耶稣是主这件事上不可以有例外以外，其他你在政治啊各方面的看法，我们可以有非常多的多元性。耶罗波安的罪不在分裂国土，耶罗波安的罪甚至不在他用他的政治力量来指导教会，以政止教。因为我们看到后来的西西家还有大卫也都做过这样的事情，这些神没有那么严厉的来禁止。耶罗波安，我们在说他罪的之前，我们还要说耶罗波安还有整个北国哈，一直因为这个罪，所以上帝非常愤怒。但是在北国里面，包括他们的国父耶罗波安，以及他们里面有一个我们前一阵也是不断在讲被说为是最坏的王，就是亚哈。耶罗波安和亚哈这两个人都可以说是治世的民主，相当棒的国王。耶罗波安能干，我们也讲过，所罗门看他能干，办事有能力，就派他做总管。他也不像有些人一旦了能干就很压迫别人，因为你聪明你能干你精明，你就对那些笨一点的差一点的非常不能够同情。耶罗波安刚好相反，耶罗波安是整个弱势的代言人。从今天来讲，他一定是富士康的谈判代表，代表不是郭台铭，而代表那些自杀的或者那些员工。他谈得非常好，他懂得工人的权益，他会体恤他们，他是很民主的。耶罗波安从人来看每一个角度都很好，如同我们也曾经讲过圣经里几个被圣经评价很坏的王，像扫罗也是，都有非常多的优点。但他们有一个很重大的缺点，这个缺点就把他们所有的优点通通吞吃了，最后也就把他们和他们周围的人通通吞吃了。那个缺点我们先间接的讲，扫罗和耶罗波安都有一个共同缺点，也许我们也每个人都有，就是我们要有安全感。那个安全感，扫罗和耶罗波安共同的安全感就是赢得选举。各位那时候没有选举，我只是让你醒过来了，我们要选举了。你看现在的蓝的绿的，大家想到的就是什么嘛，就怎么样能执掌政权嘛。各位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民主科学这些东西都不是坏事，但这些变成你唯一觉得最重要的，那就是偶像。那偶像就会坏事，就会祸国殃民。不管是民主或者是科学或者知识，没有一个人类的文明可以在上帝的权柄之外而能长期发展的好的，我敢大胆讲这样的话。那你要说我是无知的基要派，好吧，我是无知的基要派，但我知道上帝是一切的基础，是一切的建材，是一切的目标。我传讲的也只有这个。耶罗波安他很好，他希望能稳定民心，他希望民心能够跟着他，这个没有什么不好。我们在选举的时候开一大堆支票，管他能不能兑现，也是这个理由嘛。各位，我们都为自己的利益都看得很重，所以这就是人 不可靠的地方，我们没有上帝，所以我们太自私，太没有安全感。耶罗波安有很多的能力，耶罗波安有民心，耶罗波安也有上帝的支持，他就好好的根据上帝的律法带领百姓信靠他，信靠上帝就好了。而不行，他知道有一件事很危险，他知道以色列北国的百姓每年都要回到南国去，去耶路撒冷献祭，他就怕这件事让以色列人最后离开他，所以他就为了要抓住民心，他就做了两个金牛犊，对以色列人说：“这就是救你们出埃及的耶和华。”那么这个政策很有效，就让以色列人就始终陷在最终，也就是始终留在这里，没有去耶路撒冷献祭。献不献祭也都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他们就没有真的好好的认识耶和华，以至于道德国民的任何东西都会越来越腐化，到最后就亡国了。南国也是一样。这说起来是玩笑话，但是如果我有机会跟民进党讲的话，我一定要说，你们知不知道你们要弄台独哈？最妨碍台独实现的最大原因是什么？我会很诚实的跟他讲，就是拜妈祖。你们要继续去参加这些什么推动这些啊，要推动这些什么民间的风俗啊，其实不只是妈祖了，所有台湾的庙了，你要继续去鼓吹啊，那统一必胜，台独必败。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要回福建去拜妈祖，都要认祖归宗嘛。所以你要台独成立，大家要信耶稣啊。对不起各位，不是的。我如果跟胡锦涛或马英九说，你们如果要统一，最好的也是信耶稣。各位，其实信耶稣不信耶稣跟这些政治没有直接的关系，我们尤其不能用信耶稣来推动我们的政治理想。圣经里既有讲在主里面的合一，也有讲在主里面的分工合作，互为肢体，所以多元和一元的都有，非常丰富，非常美好。但是你要认定主，所以我不喜欢把政治或者任何东西看得那么重。我们如果看得最重哈，包括爱情啊，包括艺术啊，看得最重，你也必须把那个放在上帝之下，那你看的就会最合一，你用的也会最好，你为这些东西非常火热的热心的做，也有非常快乐的享受，因为你先求神的国合一。我们只有在神里面，这些才能够完美。耶罗波安那么聪明，他就是希望用偶像来笼络人心，成功了。以色列人没有回到耶路撒冷，但是也没有敬畏上帝。不敬畏上帝，越来越多偶像，社会的风气也越来越坏，国力也越来越衰弱，非常惨。我们每个人都求主恩待，让我们不要陷在这样的罪。不是不拜有形的偶像，我们有这种基本上抓一个受造物，抓一些我们喜欢的东西来满足我们的安全感，那是危险的，那是错误的，那是人容易犯的。而我们常常是觉得抓到了神，我们并没有得到什么帮助，问题还在，甚至更严重。这是我们等一下会讲到的，我们求圣灵来帮助我们。耶罗波安自己犯罪，而且让百姓陷在这个罪中啊，那让我有一点想到有个大坏蛋，也就是中国历史上常常有，中外历史上有的，在大卫的王朝里有个大坏蛋，就是他的侄儿叫约拿达，他就是让暗嫩陷在强奸的罪中。所以你在很多地方可以看到哈，很多国家可以看到，如果你贩卖毒品可以处死的。各位，贩卖毒品，照理贩卖一个东西，而且是两厢情愿，那不应该处死，那是很轻的事情，根本是 OK 的。为什么贩卖毒品会要处死？毒贩又没有杀你，也没有叫你杀人，为什么会要处死？或者是有很严重的后果？因为你引诱人陷入一个非常可怕的罪恶。这就是我们讨厌那些历世历代奸臣一样，他不一定做了什么很多的坏事，但他鼓动那个国王 做最坏的事，中间他得力量，得力。我们不管其他的，我们不要上这个世界的神或任何人的当，我们专心的信靠上帝，不要陷在这个罪中。陷在罪中就惹耶和华很大的愤怒，因为耶罗波安这样做，让以色列人最后社会败坏，风气败坏，国力衰弱，无力征战，交易不诚实，都是离开上帝的结果，都是耶罗波安做的。所以到后来，当耶罗波安死了，以及耶罗波安的儿女也死了，圣经上说好重的话，这耶和华让巴沙做王以后，杀了耶罗波安全家，这列王记上十五章，凡有气息的没有留下一个，都灭尽了。这是因为耶罗波安所犯的罪，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惹动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不要惹动上帝的怒气，使我们在道德，在各样的事上越来越自私，越来越伤害人，越来越懦弱。国家内外，文化内外，文明内外，家庭内外，教会内外，我们个人内外，就越来越败坏。不过我们感谢主，神不会只让人在那里，在他的愤怒中，他的愤怒和他的慈爱都是希望人免去他的愤怒，享受他的慈爱。当以色列人在很痛苦的时候，也会去寻求神啊，恳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在这里耶和华就差遣了一位拯救者。我们一看到耶和华差遣的拯救者，我们往往就会想到这就是耶稣或者什么天使。可是看圣经要小心看，其实就是仔细点看就好了，不要用自己的成见来看。这里很明显，这位拯救者不是耶稣，也不是什么超自然的天使，就是上帝派来一位救他们脱离军事上被压迫的状况，可以是一个将军，可以是一个能干的人。这个人是谁呢？解经家说有可能就是他的儿子约哈斯的儿子约阿斯，因为后面有讲他很会打仗。也可能是谁呢？也可能是以利沙，因为后来他们称以利沙是以色列的战车马兵。也可能是耶罗波安二世，这个不是他们的国父耶罗波安，就是在十四章里面的耶罗波安二世，因为在十四章的二十七节，耶和华借着耶罗波安拯救他们。那么也有人说是其他的王哈，亚述王怎么样把这个亚兰人打败了。这总之要讲的一件事情就是，耶和华会在我们艰难的时候，不管是对教会，是对基督徒，是对商朝的人，或者是非洲的人，不管哪一个时地，神对每一个时代的每一个地方的人，每一个受造物，其实都希望他们能早日从上帝的震怒和愤怒中出来，他们能够悔改归向上帝。有的时候人实在不肯归向上帝，上帝还是会借着大自然，我们不讲大自然，我们就讲人间的拯救者来拯救我们。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包括如果在瘟疫流行的时候，我们大可说巴斯德是一个拯救者，因为他让很多的疾病得以被控制。我们可以说我们的医生，不管他是不是基督徒，他如果治好了我们病，他是我们的拯救者。我们可以说某一个银行是我们拯救者，当我们很需要书贷的时候，他救了我们一命。我们可以说我一个同学是我的拯救者，当我在做功课做不好的时候，他能帮助我，开启我。拯救者就是上帝帮助我们解决困难的，而上帝常常做这样的事，上帝在我们生活中做这样的事，上帝随时随地如此的恩待我们，借着这个不幸的世界也在恩待我们，我们为此感恩。神拯救，我们刚刚讲的第一个重点，就是今天讲的第一个重点，就是耶罗波安的罪是什么。第二个我们简单讲一下，就是神会拯救我们，即便我们在极深的罪恶当中，神恩待我们。那么第三个，我们就说当我们在极大的重担艰难中间的时候，或者上帝在拯救的时候， 我们完全依靠上帝，但是我们丝毫不可以说我们自己不要尽责任。也就是第三个，在你整个家都因为某一个人或者某一群人或整个社会或整个教会或整个小组或整个公司，因为某一个人或某些人错误的政策，长期短期的让大家都非常苦恼。好，现在我们不大苦恼，不过我们隔岸看的时候起码到现在还可以看还 笑一笑的，就美国那个石油漏油的事情，你要怪谁啊？各位，我们不太在意，因为还没到我们，到我们我们也会很在意。你要怪谁啊？那时候有没有一个拯救者出来？哎呀，大家在这些时候大概都是在推责任，有功劳大家都在抢啊，都是我的好处，有错误都是你害的。我不能够说 BP 没有错，一定有错，但是我想在这个时候解决问题比较重要，然后说啊都是你的错，然后是奥巴马的错。我对奥巴马总统有正面负面的看法，但是我觉得石油漏油了你说是他的错，那实在是有点冤枉人家。就像有的时候在报纸上什么事都是陈水扁的错，你那个大楼电梯不走也是陈水扁的错，为什么呢？因为他把那个贪腐之风带来，让那个包商呢不诚实啊，你要这样讲也没话讲啊，都是马英九的错，为什么呢？就因为他跟大陆勾结，就让大陆的那坏风气带过来，你要这样讲啊。各位，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们基督徒要养成一个习惯，我们两个习惯其实是一个习惯，两个习惯，一个是我们绝对的凡事的依靠我们的上帝，敬畏我们的上帝，我们不敢造次，我求主帮助我有这样的心，我们大家有这样的心。第二个，当我们绝对的更深的依靠上帝的时候，我们求主让我们做事，让我们思想为人，我们是更积极更正面，不是灰色。我们不因为上帝的恩典我们就懒惰，我们不是懒惰的。好，你在这里可以看到，神有拯救者，神也要人积极负责任工作。在第十三章十四节说，以利沙得了必死的病，以色列王约阿斯下来看他，伏在他脸上哭泣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啊，这些啊都已经让我们隐隐的看到了整个北国以色列深深的陷在耶罗波安那个罪里。你说这句话没有什么嘛，看起来很好嘛。当以利沙生病的时候，那个王还去看他，还叫他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很靠他。哎呦，各位，如果马英九先生常常到沈牧师面前不敢说我父啊，我兄啊，我兄啊，中华民国的战车马兵啊，那个倒也是不错哈。如果他们愿意来听到，那问题就在这里。以利沙是有能力，我们记得以利沙曾经施行神迹奇事，让亚兰的军队不管是退兵或者迷路都有，以利沙有这些神迹奇事。于是这位约阿斯王在看以利沙要死的时候来找他，然后看他要死了很难过，我们战车马兵没有了也是正常的，可是这是错误的，这有个很大的错误。各位，以利沙最重要的不是让亚兰的军队消失，以利沙最重要的不是让我们围城当中有饭可以吃。各位，教会可以做很多的事，也应该做很多的事，牧师做很多的事，也应该做很多的事，小组做很多的事，也应该做很多的事，我们安慰人，鼓励人，你在艰难的时候打电话，大家去帮助你，有人生病找医生，有人有法律上的困难，我们找我们的法官或找我们的教会里的律师，这些帮忙都是很好很应当的，这是比较大一点的小一点的日常的事情，告诉你哪一个地方的菜比较便宜比较新鲜比较好，这都是好事情，我们教会应该常常有这样的生活，我也知道已经有，非常好。但是如果你觉得教会就是这些，在教会我来教会我就知道哪里有便宜货可以买，我来教会我就知道打官司要怎么办，我来教会我就知道我生这个病要看什么医生，如果只是这些的话，你忘记你来教会认识上帝。以利沙不是别人，以利沙是让人认识上帝的。到这个时候他也只知道以利沙只能他只认识以利沙能叫他打胜仗， 各位，那不是上帝最重要的目的。有这样的作为非常好，感谢主。有这样的事情在人间的360行，在人间的每一件大小的事上显出来，是应当也是必然的，因为我们上帝在每件事上做主。但是在这一切事上，上帝如果要显出这些能力，你得敬畏他，相信他。那个相信敬畏是把其他所有的健康、爱情、自由、文化、投资通通放在一边。那些很好，我们没有离开那些，我也在做这些事情，但是我一定要敬畏上帝。我的讲道也是希望敬畏上帝，而不是得到好名声。现在约阿斯王来看以利沙，哦，他只想到我的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好了，这个时候也许跟他讲耶和华也没用，因为听很多，他只能想到耶和华让我打胜仗就好，别的不去想他。耶和华救我的灵魂，耶和华是宇宙万物的主宰，耶和华也是亚兰人的主，耶和华的慈爱公义，大家都不去想对我有利的，我只能想到这些。那是很遗憾的。不过这里到底还是有正面的。以利沙要教他，以利沙说你取弓箭来，王就取了些弓箭来，又对以色列王说你用手拿弓，王就用手拿弓。哦，一个命令一个动作，弓箭拿来，用手拿弓。以利沙按手在王的手上说你开朝东的窗户，他就开了。以利沙说射箭吧，他就射箭。以利沙说这是耶和华得胜的箭，就是战胜亚兰的箭，因为你必在亚弗攻打亚兰，直到灭尽他们。哦，这一幕如果拍成电影应该也是很动人。伊丽莎得了必死的病，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必死的病，应该是应该是我们目前在医院里看到临终的时候那种状况吧。不大有意思了，一大堆管线，然后一大堆的那个 monitor。 伊丽莎起来了，把弓箭拿来，拿着那个弓，然后圣经描写得很细腻，以利沙按在王的手上，哦，这好亲切。开窗户，这个朝东可能有表示是敌人在那边的意思。你射，这是耶和华得胜的箭，你会得胜的。各位，以利沙会死，是每一个事情都会过去，每一个时代都会过去，每一个伟人会过去，每一个文明也会过去，没有不会过去的，有的几千年，有的几年都会过去。但上帝的道永远长存，上帝的旨意永远长存。我会死，你可以得胜，你会得胜。哇，这一幕很棒。然后以利沙说取几支箭来，他就取来了。以利沙说打地吧，他打了3次便止住了。神人向他发怒说应当击打5-6次就能攻打亚兰人直到灭尽，现在只能打败亚兰人3次。啊，我也不知道伊丽莎这一气是不是就马上脑充血就死掉了。他实在也不应该这么生气的，干嘛这么生气啊，不合理嘛。那老人啊，病人头脑不清楚。各位，我拿一个扫把来说扫地吧，你扫几次？一般来讲应该一次都不扫了，但是你扫几次嘛？我不跟你讲你什么扫几次嘛。拿剑来打地，你又没有说要打几次，拿剑来打地，他打了3次，意思神人就发脾气了，你应该打5-6次的。各位，我想重点不在3次，也不在5-6次。我刚刚讲过，一个人信靠上帝，我们绝对信靠上帝，神有一切的主权，一切的恩惠慈爱，我们全然俯伏仰望他，没有他我们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能。是的，但是因为有他，所以我们什么都做，什么都想，我们非常积极。各位，我认为王应该知道要多打几次，因为他刚刚讲这是耶和华得胜的箭，那就多多得胜吧。他那敲3下，什么意思？敷衍，也没有用脑筋。你不想多得胜吗？你不希望能够多得胜吗？你应该可以想的。我希望我们神的儿女，包括我们这里的每一位，各位生活中都有艰难。哎呀，我放眼一望去，我一看我自己，我真的常常觉得我们这真是有艰难。但是让我 你让我们看到，即便是我们活在以利沙要死的时代，即便是我们活在在第七节讲到说亚兰王灭绝约哈斯的民，践踏他们如同禾场上的尘沙，我们即使在天天被践踏被灭绝，我们看到是中国百年大旱，我们看到台湾百年大水，我们看到政府或者是老百姓或者是父母或者儿女的差劲，社会风气的好或坏，我们看到上帝的得胜，我们看到上帝的恩典，我们看到上帝的拯救，而且我们积极有力慈悲怜悯宽大有信心的在其中。我说这话很不容易，我自己因为容易悲观，因为容易消极，我常常是看到负面，但是我自己也在提醒我自己，让我们靠着上帝不断得胜。不是说我们生活一定天天过得很好，我们积极，我们负责任。在下面啊，20节，以利沙死了，人将他埋葬。到了新年，有一群摩押人犯境，有人正埋葬死人，忽然看见一群人就把死人抛在以利沙的坟墓里，一碰着以利沙的骸骨，死人就复活站起来了。这是一段很特别很稀奇的经文，不太懂。如果你问我的话，我就先问你，各位，你看这段有什么问题？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真的吗？第二个，后来呢？哎，死人碰到骸骨就活起来了，那后来呢？后来他们每个人都长了50尺，然后把敌人打败了，还是后来他们又死掉了？那这死人有什么意思？我想在这里，这些圣经给我们的含糊的东西都不能强解，但是起码他也在表达一件事情：一个属神的人，即便他的骸骨也会有它的作用。我们没有丝毫圣物崇拜的心，但是我们真希望上帝在我们甚至在我们已经过去的时代里面，神能借着我们仍然说话，能够给人鼓励，即使是一个死人，因为他是信靠上帝，他能给活人振作鼓励。那么也希望活人能够振作，能够被勉励。好，我们现在看到耶罗波安的罪恶让人离弃上帝，但即使在这种情形下，你要知道上帝仍然在拯救，差遣拯救者。你要在神赐下拯救者的时候，不是依靠那个拯救者，而去依靠上帝。好，这是我们下面要多讲一点的。上帝跟我们的关系，在我们很熟悉的，我们喜欢用的，不管动词或名词，我们都喜欢用拯救或救。他是救主，他拯救我们，他在到了时候他就拯救了我们，不是靠着我们的功德，是就是他拯救我们。那我们说耶稣是 Savior， 是我们的救主。那有些人就是说，我们不应该只说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要说耶稣是我们的主， Jesus is Lord。 这我说过，不过我再简单说一下，救主，或者我们把那个主字去掉，免得被我们弄不清楚，因为两个词都有主就有点混淆。 Savior 意思就是拯救者，拯救者不一定是主宰，主宰不一定是拯救者，两个可以毫无关系。你在游泳池里快要淹死了，救生员来救你，他是你的 Savior， 他救你的命，但他不是你生活的主宰，他不能管你吃喝玩乐，他不能管你太肥太胖，你要吃多吃少，他就是在游泳池救了你的命，做了很伟大的事，他来做事，如此而已，其他你生活中完全不认他为主的。你在失火的时候，消防队员来救你，他是你的拯救者，他是你财产的拯救者，但他不是你的主宰，他在你生活中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相反的，你的主宰可能是你的老板，他讲什么你就要听什么，他给你什么任务你就要去做。你的老板是你的 Lord， 但是不是你的 Savior。 事实上，你的老板常常叫你需要很多的 Savior， 你老板叫你很辛苦。我们想到这里，我们就要想到我们的上帝是我们的主，他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 但是他不只是我们的主，他也是我们的供应者。很多老板是要马儿能够跑，却不给马儿吃草。我们的上帝叫马儿跑，也给马儿吃草。他不仅是我们的主，他也是我们的供应者。当我们跑错了，当我们跑糟糕的时候，我们的老板又是我们的挽回者。有的时候我们失蹄了，摔跤了，我们腿断了，他也是我们的拯救者。这我都在描述上帝在我们生活中所做的事情，不是只有一件事情，是非常丰富的啊。这讲的话如果要继续讲下去，不是我的主题，但我可以继续提。他是我的父亲，他是我的兄弟，耶稣是我们的兄弟，这希伯来书讲的。我们他是我们的父亲，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每一个关系都有它的意义。他是我们的丈夫，那是什么意思？父亲是什么意思？他是我们的救赎主啊，这又是一个不一样的字眼。在我们刚刚唱第二首诗歌里面有这个，他是我们的 Redeemer Lord Savior Redeemer。 什么叫 Redeemer？ 哦，我最近也是，各位不瞒您说，我也有基金哎，基金要赎回。我说什么时候现在银行的人这么属灵啊？他赎回不是职业，是保险赎回吗？要 redeem， 我不知道谁发明的，你们中间学 finance 能不能告诉我，这不是怎么叫赎回基金叫 redeem？ 难道还这个事还真需要信心，需要上帝的保也儿子的保险吗？ redeem 在圣经里旧约新约用法是你被人家抓去了，然后有人付了一笔钱让你得到自由。这在我们生活中不太有这种经验，所以我知我救赎主活着，这又是一个在给人一些含糊的观念。因为 Redeemer， Redeemer 这个字不一定要有救，救是 Savior， 也不必须有主，主是 Lord。 Redeemer 就是那个出钱的让你得自由，他可能是你的父母，可能是你的老板，可能是你的国家，像那个狮心王查理啊、被救，那就是 redeem， 付出 一笔钱来救，还救出国王来了。我们的上帝也付出他儿子的宝血，让我们从撒旦的权势中得到救赎，这都比喻的一个说法。好，上帝是我们的拯救者，上帝也是我们的救赎主，是把我们赎回来的那一位。上帝又是我们的释放者，释放者如果你要用中国的讲法就是解放者，他把我们从重重的捆锁当中，重重的重担当中释放出来。解经家说从罪恶，从律法，从死亡的惧怕中，用在我们今天每个人身上，把我们从恐惧和 apprehension， 我不知道怎么翻译，一种莫名其妙的对未来的害怕救出来。各位，这一点我说的都是我自己也有，我相信我们当中也有的，这是我们上帝做的事。上帝也是我们的牧人，牧养我们，上帝也是我们的园丁啊，栽种我们。这你也不要想错了，上帝是我们的牧人，我们一看到都，我们一想到这就想到那个很美丽的那个图画啊，耶稣抱着一只羊啊在那里。可是牧人并不是只是抱着羊，牧人有三件事他牧羊一定要做的。第一个就是剪羊毛，第二个就是挤羊奶，第三个就是吃羊肉。那我们的牧人，上帝不吃我们的肉了，但是我觉得他也 expect 我们身上这一点，你们喜欢用赚钱来比喻的，就是很容易懂。他希望我们是他投资的这笔基金是有很多的奶和毛的收获的，也就是利润甚高。这个我不想多讲，但是圣经里讲了非常多，而是今天在教会非常少听到的。非常多的就是耶稣曾经两次在马太福音、路加福音都有讲一个比喻，就是他要求他的仆人要赚钱，不能给你1000块还我1000块，你要赚的更多。这不是说我们上帝的残忍，我在这里只是提醒，上帝对我们白白而且完全的恩典是我们完全不配得到的。但你得到这恩典，我们求主让我们生命有丰丰富富的回应。
园丁也是一样，那个不结果子要砍掉。
哎，我下一次我到屏东去的时候，我如果有机会再碰到，我就会跟人家这样讲。我碰到我有一次到南部，那个计程车司机呢，他家里是做果园的，我就说，哎呦，台湾的水果真是好吃啊，那个梨啊，一年比一年大，一年比一年甜，一年比一年脆，一年比一年好吃。他说，你知道吗？我们台湾的果农都很厉害的，我们都会到全世界找，包括当韩国这些地方找最好的种，找到更甜更好的种，就把旧的砍掉。所以各位，信友堂意思就是说，那老的不结果子的长老执事就牧师就把它砍掉，就用新人啊。啊，对不起，那是开玩笑的，就是让下午的时间好过一点。耶稣讲过，各位不要觉得悲哀，不要觉得说，哎呀，我竞争不过这个世界上，我以为在外面才有郭台铭，原来教会里也有郭台铭，要我们做那么多的事，你不要想。但是你要想得完全，你不要只想一点，上帝恩待我们，怜悯我们，赦免我们，这些教会讲的都非常的多，也非常的正确，的确应该多讲。但是要知道，这样的恩典临到人，在我们生命中有非常奇妙的一些改变的。他是园丁，他是牧羊者。总之，上帝把我们从一个愤怒罪恶的状况中，被带到一个光明的状况，美好的状况中。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一个问题了。以色列人，上帝有差遣拯救者，不管那个拯救者是谁，那个拯救者给他们的拯救，不管在经济上，包括我们在十四章你回去可以看，那个耶罗波安二世在经济上还有在军事上都非常的成功，让以色列人得到了很多的拯救，感谢主。但是如果神不管是借着教会或外邦人或任何东西给我们帮助，给我们的好处，让我们得到了很多的东西，让我们解除了很多的危险，我们却没有归向真神，我们却虽然有很多的美德，可能有商业的知识，可能有经济的知识，可能有各样文化的知识，可能有各样美好的水平，就像美国的东北角一样，但却把他们信仰的根砍掉了。那个拯救只是带来更大的愤怒。耶罗波安二世，圣经给他描述实在叫我们难以想象，就这么近哈，在十四章第二十四节，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陷在罪里的一切罪，他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借他仆人加特西弗人亚米泰的儿子先知约拿所说的。因为耶和华看见以色列人甚是艰苦，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了，也无人帮助以色列人。我要短短简单几句话，你就可以看到耶和华实在是非常的恩待，也使用耶罗波安。耶罗波安做王41年，算是一个长命的王，统治的很久，我相信也非久不可，因为他统治的好。他收回边界之地，雄才大略，文治武功应该都很好。好，在这里我也先岔开讲一下哈，我们基督徒会说世人都是罪人，我们都承认，包括我们这基督徒自己在内，都是罪人，都可以坏到极处，也常常都是坏到极处。然后我们会说不信主的人通通下地狱，起码我会说，我觉得圣经是这样讲的。但是我们可没有说每个罪人都一样坏啊，我们可没有说陈其礼这个人是个大恶棍，他和慈济一样坏，我们不会这样说。而且如果这样说，有啊都是罪人，那反正都是罪人，然后我们就什么都不管，那是最不负责的态度。
我们不会因为我们的总统、我们的老板、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妻子、我们周围的人，他们不是基督徒，就说啊，他们都是罪人，该死，然后我们就跟他们没有任何往来。没有，这不公平，也不合圣经。不，他们对每个人都是罪人，每个人如果不信靠耶稣，我们都灭亡。但是在不信主的灭亡中，也有神比较肯定的，甚至非常肯定的。这我们在圣经里看过很多，包括约瑟时代的法老，包括约拿船上的水手，我们都看到他们优秀的被记载下来。甚至就是一个人很坏很不好，上帝也非常公平，把他的优点讲出来。耶罗波安他有那么多的伟大的事迹，但是圣经一开始讲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圣经这样描述我觉得太重要了。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你以为他贩毒？你以为他赌博？你以为他强奸？你以为他谋杀？你以为他暴政？一个都没有，就是仍然是离弃上帝。这是很公平的一个指责，因为这种离弃上帝，或早或晚，或者一天，或者一百年，迟早会让国家人民的死亡，文化死亡。但是圣经也没有因此不描述神在这个世界上借着他所做的一些事情，包括他能收回一些边界，包括我们刚刚读的借着耶罗波安拯救他们，神会借着这些拯救，我们也很感谢主。所以让我们信心越坚定，越像是一个基要派，越是一个基要派，我们就越能够把我们的信仰多元的、包容的、慈爱的、公正的、肯认错的、肯学习的，在这个世界上发挥出来。我们基督徒再一次说我们很积极，但是你不是只有被拯救，不是只有从经济、身体、疾病这些困难中被拯救，或者如果你是基督徒，即使你不是一个传道人，你不是只有去做这些事，盼望主给你恩典，你能够给他一个光照。好，这我们要说的，我们最后一个部分要说的，我们希望基督徒是不仅得到上帝的拯救，不仅得到上帝在这个世界上给我们的拯救啊，包括可能是某个银行啊、某个律师，我们也得到上帝给我们的永恒的拯救者是耶稣基督。但不只是这样，很多人被拯救了，被上帝、被耶稣基督拯救了，他是被拯救了，但是他丝毫没有那种被拯救的反应，他没有喜乐，他没有自由，他没有释放，他没有多结果子，他还好像还在魔鬼在律法的权势下很痛苦。很多基督徒好像就是这样。杰克伦敦写过一个短篇小说，一个人就是在那个阿拉斯加那边迷了，哇，饿得半死，真的饿得快要死了。后来被救，被一个船救到船上了，因为他实在饿了，那段时间什么都吃了，已经饿得不成人形了，活下去是神迹。所以他到了船上以后呢，他就不断的到厨房偷东西，面包啊、糖啊，什么东西都偷，然后把它放在自己床底下。那当然这个船上人对他很好，他要吃什么给他什么，不会让他再饿了。但是因为他长久没有东西吃，他有一种恐惧，他一定要储存很多的食物，就在他身边，他才有安全感。他虽然现在不需要储藏丝毫的东西，事实上他储藏那么多东西对他健康是不好的，那些东西在他床底下会发霉、会发臭、会引老鼠的，对他不好，但是他要，他没有安全感，他不知道他现在已经不会饿肚子了，他不知道现在这个船已经会给他最好的供应。各位，我们很多人是不是像这个人一样，我们被拯救了，我们现在已经不愁吃、不愁喝、不愁穿了，但是我们恐惧，我们害怕，我们没有平安，我们没有喜乐。 我昨天从新加坡回来，走过我们的门口，我看到我们新的那个壁报。耶和华对摩西讲的话：我必与你同去，好使你得安息。啊，我好感动。那里说得安息，也可以说得平安，也可以说我心灵得安宁。耶和华同去不是只是纯粹消灭敌人，耶和华同去不是只是把玛拿降给你，耶和华同去让你心里有平安，使你得安息。各位，这我们有没有呢？我们有没有耶和华赐给我们的安息，耶和华赐给我们的平安呢？我们应该要有的。好，这时候我也冒险讲一下，简单讲一下，这个我们相信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就位格来讲，三位截然不同，就他们本体，他们是同样一个本体啊。那么我那三合一是不可以、不应该分开讲的哈。但是我们姑且这样分开讲，我们姑且这样讲，耶稣是我们的拯救者，我们姑且这样讲，天父上帝、圣父是我们的主宰，掌管万有，是创造者，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拯救者，拯救我们脱离上帝的震怒，脱离地狱的火，脱离魔鬼的权势，脱离罪恶律法权势，拯救我们，把我们从枪林弹雨、从恐怖的地方救到一个美好的国度、美好的地方。但救了以后，你知不知道这件事？你知不知道？你说我知道，我信了耶稣，我也受了洗，但是你心里知道，你确实有平安，有上帝的赦免，有上帝的恩待，上帝的同在，还是你像那个人一样还很害怕呢？或者还有很许许多多，上你不觉得你现在是住在神的国度里？我们的确也仍然住在神的国度和人的国度里同时有，但是我们必须相信我们灵里是在神的国度里，我们有那种平安吗？各位，如果你要有那种平安，你需要有一个安慰者和光照者，那是圣灵。圣灵让耶稣对你所做的工作呈现在你心里，使你能明白，使你不再害怕。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那里讲到说，你们如果认识我，就认识父。那后面隔了几节，他说你们怎么认识我？我会赐你们一位保惠师，就是安慰者，安慰，给你得平安。我不知道我怎么能安慰你，若是我能安慰你，借着上帝的话能安慰你，那就是圣灵在你心里有工作。任何人能够给你那种永远的平安，就是上帝在你心里工作，安慰你，让你认识上帝，认识耶稣基督，认识你所领受的一切是这么丰富，使你在一个豪华游轮上不会再去厨房偷东西、偷面包，因为你有惧怕，你知道上帝给你是非常丰富的。好，下面我用一个故事结束。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哈，这个真实的故事曾经拍成电影过，那是江福的导演约翰维恩和娜坦丽华演的，所以这都是六十岁以上的人才知道的事情哈。名字叫 Searcher， 寻找者、搜寻者。他根据的背景呢是19世纪的美国，这就是真实的。在美国的大陆上有很多的我们说原住民或者土著或者说印第安人哈，更不好的称呼红番啊，这我们不用这些字眼了。现在就在这些部落里面，各位当中现在不流行看西部片，我以前看有好多不同的那个原住民的部落，其中最凶悍、最会骑马、最残酷、最会打仗叫 Comanche， 这个族。Comanche 这个族呢，后来成为跟美国联邦政府对抗最厉害的。那他们常常会偷袭白人的那个 settler， 就是屯垦区，有的时候是甚至会偷袭城堡。那个城堡就旧的电影里面也有，其实不是什么城堡，就是那个木头一个木头围起来的篱笆一样的东西哈。 在1836年 Comanche 呢，在德州，现在的德州呢，偷袭了一个城堡，杀了很多的人，抓走了一些抓走了一些小孩。通常 Comanche 抓到人攻陷一个白人的 settler 的时候很残忍，那非常残忍，男人死得非常惨，包括头皮把它刮下来剥下来，然后女人常常是强奸致死，小孩有的时候会留下来以后做抵押然后来赎。他们在抓的小孩里面有刚刚那个电影，其实我很小的时候看过那个预告片，看过一个，就一个好可爱的小女生被这些印第安人抓走。他们抓的小孩里面有一个叫 Cynthia M. Parker， 9岁被抓去了。抓去以后的生活，这个我在网上查不到，历史的资料里面有没有我也不知道。不过照一般推测，他会这个小孩即使是9岁女孩，应该会受过一些凌辱，受过一些性的凌辱都可能。9岁哈，尤其在这种跟着父母在蛮荒地方长大的，我觉得应该很成熟，很懂事。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当后来就印第安人就这个 Comanche 就跟白人联络，就把 Cynthia Ann Parker 的还有其他有一些人赎出去了。可是很稀奇， Cynthia Ann Parker 一直拒绝被赎，不知道是不是他养成了那个所谓的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就是对虐待他的人特别好。在原住民的美国原住民的网上，她算是一个女英雄，当然是女英雄嘛，认同原住民的生活嘛。她坚决不回到白人的世界。她后来成为Comanche 的酋长夫人。Comanche 的酋长都有很多太太，但是这个酋长很爱这个白人女子，她没有再娶任何一个，没有再娶任何一个人。她是非常会打仗的。那各位，如果你要去继续搜寻，这有三个故事，一个是 Cynthia M. Parker， 另外一个是他的一个儿子，他的一个儿子是老罗斯福总统的一个好朋友，本来也是一个战士，后来把印第安人就带到美国的国内。那个人我们不去谈他。还有一个人，就是在Cynthia M. Parker 被抓了以后24年，这个人是 Lawrence Rose， 是 Texas Ranger， 是美国德克萨斯的游骑兵。他后来做过德州的州长，他也是德州 Texas A&M 的校长。那我们有些小朋友在那里读书，他是一个非常会打仗也是很好的基督徒。Rose 在带领军队去跟这个 Comanche 作战的时候，他把他们打败，也把 Cynthia M. Parker 先生打死了。他在抓印第安人这些俘虏的时候，他抓了发现有一个女人，这女的现在就是 Cynthia M. Parker 已经是34岁了，他发现她眼睛是蓝的，哎，马上就开始调查，这就是失踪24年的那个女孩子。这女孩子的哥哥还在，家人还在。长话短说，德州政府好像给了这个女孩子应该是5000亩还是50000亩的地，非常多的地。但她有个 guardian， 原来是她哥哥，后来是她其他家人，他们非常的爱她。但是她从回到白人那里去以后，他没有一天过过快乐日子，他多次想要逃回他自己的印第安人同胞那里。他被救回来，救上面有个 code and code， 他被救回来以后他活了10年，34岁的时候他不吃东西饿死，他拒绝回去。如果是我小的时候，我相信 Search 那个电影里面可能是白人至上，这个女孩子在印第安人里面住了24年，被洗脑了，然后回去以后慢慢慢慢她会欣赏白人的生活，然后她就变一个白人了，可能这是最好的。 那么六十年以后，现在流行的是原住民至上，所以他回到原住民那里，哦，那是跟大自然亲近的，那世界上最好的，这政治很正确。我觉得这都很难说。我不觉得美国的生活方式一定对每个人都很适合，我不觉得儒家的生活方式一定对每个人都很适合，我不觉得我们台湾的生活方式一定对每个人都很适合。我觉得这里的历史依然每一种的生活方式都一定有它优点缺点，我也不会说因为都是罪恶所以通通一样坏，不，有的比较好，有的比较不好，有的在某些人某些时代比较好，有的比较不好。所以我没有说 Cynthia M. Parker 他不回去是对还是错，当时也有人建议 Rose 你让他回去，否则他不快乐，但是他觉得他有责任把这个可怜的小女孩，被印第安人 abuse 的小女孩，让她晚年能够生活的快乐一点。但她不快乐，到最后可以说绝食而死。好，我谈到我们，各位，你是 Cynthia M. Parker 吗？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每个人都是，我们原来是上帝的儿女，我们从出生就被掳到魔鬼的阵营里，我们在那里痛苦，被虐待，被伤害，但有的时候我们也享受了，也养成了最终之乐的习惯，以至于如果有个 Savior 把我们救回来的时候，救回到神的国度以后，我们有很多文化难以失调的地方。各位，你受洗信主以后到教会，你适应教会吗？你适应耶稣是你的主吗？你适应耶稣是你的丈夫，是你的父亲，是你的园丁，是你的牧人，是你的供应者和要求者吗？你跟他在一起的生活，你跟其他肢体一起生活愉快吗？你在这里还想念到世界上的事吗？你天天希望你不是一个基督徒吗？你的身份是什么？如果你是一个 Catherine Ann Parker， 你很痛苦，你已经被拯救了，我们对不起，我姑且这样说，你已经来到一个幸福快乐的地方，你却不觉得幸福快乐，你需要的就不只是拯救者，你需要的是一个安慰者，一个光照者，你需要圣灵让你知道你是幸福的，平安的，快乐的，你需要圣灵让你知道，让你经验，让你天天在许多你不能适应的上帝的律法当中，你能够背十字架跟随他。我希望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是 Cynthia M. Parker。 我们在上帝的国度被主耶稣的宝血赎回，所以主耶稣的十字架拯救我们，却活得好痛苦，我们不想吃不想喝，没有快乐，我们希望回到我们以前的罪恶里面。我希望我们能够在各样的挣扎里面，我们能够喜悦上帝给我们的道路，而且越来越喜悦。我们祷告，天父，求主同在。主，你为我们预备的，为我们所做成的美好，我们都不能不承认这一点。主，我们偶尔也有体会，但求你帮助我们，主，你救我们。有的时候在这世界上，家里也好，工作也好，从小到大，我们常常有极重的压迫和不满足和辛苦。谢谢你的拯救，把我们带到你美好的国度。主，但是我们身体在那美好的国度里面，我们心灵常常无法适应，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身心灵都属你，都被圣灵引导，都跟随你。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